到了周末了，我觉得为什么把这个节目安排在周五哈，还是真的是就是想大家跟我们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到周五的时候大脑特别想关闭思考，就处于一种 power off 的状态，
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就想憨在那儿，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做。那么但是呢，大家可以憨在那儿，但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文化苦丁茶，继续听史双元博士和陶敏博士跟我们来聊一聊跟时光有关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世界变化太快，我想慢下来。
对，这样的情况80年代70年代都很常见啊。
有时候也有啊，你看竹林七贤，打铁的打铁哈，弹琴的弹琴，喜欢喝酒的他睡上几天也没关系。
反正今天呢，我是不讲逻辑的和陶博士对着来，他要讲当代的，不管是精彩还是焦虑，我就是面向着古代，就像您刚才讲他的这个应练机制应苍苔，
小
扣才费酒不
开。嗯，
这里面这个青苔上印下的只有代表着高人雅士的墓基啊，就留下的印子，没别的人来访问。小扣柴扉，酒不开。我来了，我敲门，敲了很久没人开，那我就走。就我们没有这些语言，我们就得凭我们的性质，凭我们的心灵相应。来，我来了我就敲门，你不开我就走了。
对
啊，又比如陶渊明讲的“合约待赎归”这些意象，还有那个柳永。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里面都是一方面是一种很美丽的意境，但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自由的生活态度里面虽然带着一定的伤感，但是也有更多的自由。自由是什么？就是可以自由的在大地行走。自由是什么？自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可以按照我的意志享用。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间的哲学，
可以自由的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时间。包括你看刘禹锡《陋室铭》当中也写了苔痕上阶绿，我当时看这句话想，这家里多久没来过人了，多清静的日子啊，你就真的是没有别人来打扰你，这也是你的时间可以充分自我进行利用的时候。
对呀、啊，那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朋友之间串来串去，自行车脚子一踏就到你家了啊，今天在家，在家出去玩了。那现在认为是很粗鲁的，对吧？你是你这个先要这个
预约
啊，这哪天来早了也不行，来迟了也不好。这个客观的看呢，它就是一个现代社会运转，它需要一种新的人格、新的道德模式来规约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所以呢，就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西方也是的，他们笑话农民，这个瑞典农民这个不准时啊。后来农民也买手表、买怀表，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慢慢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运转的逻辑。
我还是要把它掰回来。这个当年书信为什么珍贵？家书抵万金，因为前面烽火连三月，这其实不仅是烽火的问题，也因为时间的长度增加了它的含金量啊。包括文革中间，这是一个比较大家都普遍认可是一个否定的一个疯狂年代，但就那个年代我们正好经历过了，是无所事事的，我们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疯长，想钓鱼就钓鱼，想掏鸟窝就掏鸟窝。但在这里面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就比现在这种按时间划分的早上6点开始一直背书背到晚上10点的要差多少。让我们看看现实，现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上有成就的很多都是经过了那个野放的年代，是不是时间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野放能够让人的天性自由的发达，能够培养出人的这创造力？
对，
这是另一个话题。
自由生长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
疯长。
王朔的那篇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实际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人对青春期的回忆。他那批人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学校呢不是正常的在运作，那么恰恰是学校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正常运作的时候，它有一种像野草一样生长，有更多的时间读一些禁书，过早的谈恋爱，当然还包括打架这些。
过去的时间很慢，其实不仅仅在讲时间的问题，我们是在做一种生活模式，我们是在怀念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应该是这么来理解？
嗯，还有一种心情状态，从我们三个人不同的这个时代当中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像我对时间慢，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爱吃嘛，小时候我外婆她家里就没有用煤气，家里拉风箱的烧柴火，这家里有个院子总是堆着这种菌木面还有这种小木条，但是那个饭呢当时是那蒸出来的，还有米汤。现在我们哪儿喝上米汤，现在我家里都是电饭煲，一会儿还可以快煮可以精煮， 但是无论怎么叮嘱，我都吃不到当初我外婆用柴火给我做出来的时间漫长的那个饭。我觉得这个时间当中它就浸润了什么东西呢？它有一种感情在当中，它没有那么冰凉。
那就是有时候慢一点可能更符合一种诗意生活
的。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中国人为什么推崇功夫茶。我想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再往以后估计 3D 打印连我们各种好吃的肉回锅肉都能打印出来，但是它能比得上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啊，加入了时间的，加入了精心制作的一种情谊的那种食物的美好吗？所以我们在怀念过去的时间很慢，是怀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质量，一种我们精工复制投入感情的一种模式。我注意对当代时间如此之怪，就觉得它不近人情。
对对，刚才读的木心的这首诗也是，我现在还在怀念过去这种书信的日子啊。80年代上大学离开家里，那我们班上有一个职务叫
负责领信
啊，对对对对，那我就期盼哎，今天有没有我的汇款单。这个钱是要汇款单寄来的，拿了汇款单你再到邮局去把这个钱兑了，那这样一个形式，这样的过程，现在手一点钱就到了是吧，还有这个信也是的，
手一点钱就没了。
对对对对，信也是的，那个你喜欢上一个同样一个大学的一个人呢，但是要有的人是不好意思说的，他要写信的，一个信转一圈，大概两
情书哈，
两天才能到人家那儿，或者两个恋人之间呢，他也是写信，等信的这样一个过程，
等待的感觉，
再拆开来，
是是，
然后再写啊，再撕掉。
前两年回去探亲，看我妈妈家里面有个抽屉，我在读书住校的，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给我妈妈写的信，她全部保留着，那个信封都发黄了，而且她拆信特别有意思，她一定是拿美工刀，把那个边上不像我们开信是逮着就乱撕，她一定把它裁得整整齐齐的，我就看到我当年怎么写字，你知道从字里面也可以看出你的一个思想的变化，从很稚嫩的青少年，你看这个世界观是如此的简单，到慢慢慢慢的你的字当中越来越有棱角，然后再变得没有棱角了，这也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变过程。
我就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代的精细化的时间控制使我们失去了等待的快乐，我们人都是着急的，什么东西都想越快越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等待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带着希望带着憧憬的等。我当年考大学获得资格了啊，也是家庭成分不好嘛，那么也有一个领导的孩子告诉我我可能考取了，但是还有3天才能宣布，在那3天等待期间的美好，现在想起来比吃肉还要快乐。我怀念过去的时间很慢，是在希望我们有一种获得人应该有的一种感觉，包括等待的感觉。
嗯，我们可能现在时间要效率，确实也看到因为快带来了一些社会的大的变革哈。但是在这个当中，结合木心老师前面的这个诗，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就是从前的爱情很慢，慢的用一辈子去等一个人，慢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来反观看看现在，尤其是刚才我们石老师提到的这个现代的社交媒体，我们用的这个微信也好，当然现在还有打游戏的很多这个小朋友哈，他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区，我们叫一个一个的服，现在你可以在一个游戏里面，就是一个服里面可以结伴侣，你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结个婚注册，然后你到三生石这儿宣布你俩离婚，你又在府里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就是一切都变得手续这么快，甚至很多人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社交媒体有一种摇一摇的功能，找周围你觉得你看得顺眼的。
这个陶老师不懂啊，这个千万别觉得他还年轻。
那石老师懂吗？
我知道有摇一摇这个功能，但是没
有
摇过。
没
有
用过，
在西方也是 speeding dating 吗？
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就是可以线下线上的哈。同时来展开自己的爱情，
在人欲望、愿望、理想产生和实现之间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人迫不及待了，本质上我们饿了就要吃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感情的需要也是的，但是现在人没时间跟你那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把这个过程都快速的失去，而且这种通讯现在技术让人能够达到，过去要找媒婆才能找到十里八乡跟你合适的这个匹配对象，现在你看摇一摇，对，
我急不可耐的要表达我对他的同意。我们这种急不可耐，我们这种快速，我们这种求快争先恐后， 这其实是我们当前文化浮躁的一个原因，我们就没时间去等待，什么东西要抢在前面，这也就是可能某些时候我们说中国人老是抢，连排队也要抢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因为经历了太多，你错过了就没有下一届了。特别是在以前分配这个分配那个的时代，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们说我们的文化浮躁有一部分是对我们时间把控的过分现代化有关。
整个全球就是近这几百年来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技术的发展是以加速度发展的。那中国呢，80年代以后也是加速度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节点，你实际上你错过了，有时候真的是发财要趁早，这也是对我们这生活的影响，这个心态是很大的关系。
嗯，
你真的是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宁愿错过也不要太赶。我觉得有一个生活模式我至今十分怀念，就午睡。在国内的时候，讲实话，午睡是必不可少的啊，甚至我们国内很人性化的，以前是副厅长以上办公室里面可以配一个卧室，这样就可以午睡。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我就不讲了啊，人民的名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对老百姓能够有那个午睡，我想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显得比较年轻的一个原因。我到国外以后可能开始最痛苦的就是说没有午睡了，过了这么多年才慢慢习惯。但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国要向外推广生活模式，不仅是气功啦、中医，要推广午睡，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大贡献。全世界人都变得平和，都变得有节制，都变得精致，都变得生活很慢。
由此可以听出我们石老师多么盼望在澳洲能有午睡。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很多，虽然说从古到今，但是无非当中都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在想中国发展到现在，包括我们看澳大利亚，包括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多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快了，那么在这么多的快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不妨可以试着来慢下来。那么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内蒙古的民谣叫额尔古纳，这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当中有一句歌词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就让我再慢一点，慢一点却不敌时间。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的主动权往往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我们可以试着让它主动的慢下来。嗯，有时候说到这个慢生活，很多人都在说哈，之所以觉得这个慢生活很向往，因为它充满了一种美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稍事休息一下，来跟大家接着分享一下，我们一些网友，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在网上给我们留言，表达他们对于慢生活话题的一个兴趣。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悉尼的向先生，他是一位上班族，他怎么来看慢生活？我们来听一听。
我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我觉得我不能够慢下来，因为我自己控制不了。这是悉尼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应该去拼搏，应该去奋斗。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但是我非常的向往慢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退休了以后的生活吧，不过我现在并不能享受。我喜欢慢节奏的生活是因为我觉得一切都应该归到简单。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周围的一切事情。
那么能听出来哈，向先生可能这个工作比较忙碌，听起来比较疲惫啊。
我想特别想给他说一声向先生周末快乐。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有两个幼儿的胡女士啊，来听听她对于慢生活的看法。
可以慢下生活节奏，但是也很向往，但是没有办法慢节奏的生活，因为有孩子，每天每天感觉都很忙。很怀念慢下节奏的生活，就觉得就好像有点回到学生时代的样子。
那么可以听到胡女士也是很想回到这个慢节奏的生活。
陈云，你可以笑得小声一点吗？我就感觉大家对生活都充满了这种疲惫哈。
笑一笑，可能这个我们的生活就真的可以慢一点。那么当老师的韩女士认为呢，要有取舍，要求不要多，生活呢自然就慢下来了。
就是按照法定的工作时间，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哈、
嗯，
但其实对很多行业来说，他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出8个小时的。像我是做老师的话，我除了这个白天上课，还有就是一些行政的职务行政的工作之外，那么实际上晚上也是得工作的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有很多职业哈，它是工作的时间长，而且呢压力也是很大的，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这个放慢自己的脚步。
所以你才向往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才向往。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哪怕在一天当中有那么半个钟头或者15分钟的时间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慢下来的一些特别的小窍门呢？
给自己煮杯咖啡啊，煮杯茶，或者是弄一点水果吃一吃啊等等。比如说做一些运动，就是我觉得做运动还是挺好的，但是现在因为工作节奏太快，我倒不倾向于做一些，也有可能是和年龄关系啊年龄有关系，就是我不倾向于做一些过于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啊。虽然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尝试这方面运动，到了中年之后，我倒是觉得做一些比较舒缓的啊，特别是当你节奏很快的时候，你能不能做一些能够让你 relax 的，比如说像慢跑啊，或者是散步啊，或者是瑜伽啊，这些能够让你这个放慢节奏的这种运动，我觉得可能比去做一些非常激烈的运动哈会更好一些，在现在这种节奏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
嗯，你是当老师的，现在有没有时间来读书，就是读那种纸质的书？
有啊，其实我更喜欢读纸质的书，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你可以做很多notes 啊，做，而且纸质的书看起来会更亲切。我做老师呢，其实每天看的东西非常多啊，但是我现在仍然希望能够每天有半个小时左右时间能看一些自己想看而不是因为工作想看的东西。当然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多，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见得能够保证，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能够坚持一下的。就你每天半个小时可能看几页书哪怕哈、
嗯、
那么日积月累呢，你也是能够看看不少东西下来。
我记得好像有哪位大作家是说，他跟他妻子出门的时候，妻子化妆要化妆个半天，所以他说你都把我训练成为一个什么历史学家了，因为他妻子在打扮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看书等他的妻子。所以就是见缝插针的感觉啊，
真的是得见缝插针。这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你很难找到一整块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时代的话让你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太多了，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得取舍很多不必要的信息，不必要的生活上的一些程序，能够省掉我觉得还是尽量省掉，可以集中精力，也可以节省时间去读一些你想读的书，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之所以我们工作时间那么长，节奏那么快啊，这个每天做的事情很多，那是因为其实我们总是想得到更多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放下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其实人生活一辈子，吃穿各方面，你住哈、啊、行，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放弃一些，不论是名也好利也好，让自己不需要贪求那么多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工作量减少了，你的这个节奏放缓了，那么你的生活自然也会慢下来。
嗯，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很多人他会有自己的这个 ambition 啊，他会达到
野心勃勃，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人而异。
嗯，有时候就是担心我们有时候主观意识不一定能够控制啊，有时候想慢下来慢不下来呢。
嗯，我们身体可以快，但是心里可以慢啊。
嗯，
那么来自悉尼蓝山书社的 Grave Way 呢，也表达了对慢生活的看法。他觉得呢，慢节奏和慢生活是两个稍有不同的概念。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过去的日子过得比较慢，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一个地方寄到另外一个地方，通常要花上3-5天的时间，甚至更久。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苹果手机，也没有这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去探望朋友的时候， 是要去到朋友家里，然后坐下来慢慢喝茶聊天，这样一来一回呢，往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相比现在的电子邮件和用 FaceTime、WeChat 聊天，过去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很温馨，也很值得怀念。不过慢节奏的生活并不等于慢生活吧，我理解的慢生活呢，更多是一种思想上的和心情上的感受。比如你在快节奏繁忙的生活中，给自己思想的空间里腾出一小段闲暇的时间，让自己的心情彻底平静下来，跳出日常工作生活的常规，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去花园除除草呀，或者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听听音乐，看看书啊。这种繁忙生活中的片刻慢生活应该是一种很大的享受，而且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有极大的益处的吧。我对自己将来的慢生活有一种设想，如果在家的时候呢，就种种花、喝茶、看书、写字；如果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就带上好多自己喜欢的书，然后一边走一边看。最后想补充一点关于过去的日子过得慢的感想。今天在悉尼中央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看见站台上站满了人，几乎每个人都在看手机。于是我就想啊，如果我们没有手机，如果我们有些人手里拿着是一本书或者一份报纸，或者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就看书啊，或者抬头看看天，看看远方，那样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感觉慢下来一点呢？
哎，现在确实哈，你看这个公交和地铁上低头一族很多，举手我就是当中的一员。
嗯，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跟朋友他说的，听他说话的时候呢，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时间也比较慢一点。
嗯，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生活啊，比如说我们的听友 Julia 沈，他就说很期待诗意慢节奏的生活，希望那些发呆的时刻能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下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现在习惯呢，就是早上醒来就打开手机，一直到晚上睡觉前闭上眼睛前离开手机，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分钟都充斥得满满的。可是在慢生活当中，你可以有闲暇有空闲去想念一个东西，去思考一个东西。我记得看过一本书，它上面说其实发呆它就是一种奢侈，它是一种享受。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呢，因为快失去了很多发呆的享受。作为身心灵来说，其实我们不该让自己太忙，也不能让自己太快，但是滚滚的潮流呢，让我们身不由己的进入到这个快节奏的这个世界当中。假如说可能，那我是希望我们既享受现代文明的快的便捷交通通讯，那同时我们又不失去慢赋予给我们的对生命美好的一种享受。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有空间，慢悠悠的心情去欣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小桥流水、老树昏鸦。
哎，伴着这个时间不够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应景哈。有时候刚才讲的这位沈女士说呢，特别想回到那种发呆的时候。今儿周五了，说实话，俊杰，咱俩也很想发呆。可是咱们的节目不允许啊，只要发呆超过6秒，咱俩就要收事故报告了。
对，这个例子很贴切啊，就是这样子的，不由我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有时候
周五了，在这儿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周末愉快哈，不要把自己的弦儿绷得太紧了，有机会
还是可以过一下慢生活的。
对对对，伸个懒腰也是一种锻炼。其实有时候在这儿给大家要说的是，我们下周的文化苦丁茶呢，跟大家要聊的呢是和大师有关的故事。
那么在您心目中谁是算大师呢？在您心目中大师怎么定义呢？
我觉得能烧出一手好菜的很多在我心目中都是大师。
对，你就是一个大师。
不变的沧海桑田。
钱不够是万物之灵门，别上的苦衷之罪，后知后觉，前知前觉，殊途同归。像是人类的专属，那是铺满荆棘的路，时间则是凶残的拦路虎，令多少英雄迟暮。